对对对，好好好，反正随便大家都看得见，这样舒服一点，好不好？那个我今天很深深的感觉到，凡是来的人哈，真的是很做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牺牲，因为今天是很难得的一个周末，那么大家能够来聚会啊，我是求神帮助我们呢，能够不让你们不虚此行啊，希望你们不虚此行。很战惊恐惧，因为我就深深的感觉到今天其实是一个你们需要去做点别的事情的一个很宝贵的一天，所以求神帮助我，让你们能够带出一点信息来。今天再稍微低一点，要不然你们看不看得见我还是怎么样 ？OK， 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可以，没问题，我就。就按一下就行了，没问题。Don't worry about it, it's fine. Yeah, chair 拿走好了。Yeah, yeah, 都谢谢谢谢。那个婚姻啊，我觉得婚姻是一个祝福啊，美满的婚姻是人间最快乐的事情，但是一个痛苦的婚姻却是人间的地狱。所以婚姻有点像这个。Either 你是一个天堂，或者是一个地狱的一个生活。但是呢，婚姻啊，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公司有裁员哈，裁员的时候，很多那些单身的姐妹被裁掉，然后他们在被裁员、被裁掉的时候呢，他们心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那个感触是什么呢？因为老板跟他裁员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当然你的 performance 啊，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的不好。那他们就说没有人跟他们说，他们不知道。那结婚的人有一个好处啊，天天有人在你耳边跟你讲所以呢你不会对他们来说，他们发觉说有一个伴侣，婚姻的伴侣，他会常常的在我们的耳边challenge us 常常的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常常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要调整的地方，这是一个祝福。那么昨天我们晚上谈到一句话，就是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个时候我们以为这句话是对亚当讲的啊，事实上这一句话是对所有的人讲的。这句话是对所有的人讲的啊，谢谢。那而且也不是说哈，你要结婚。也不见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你要结婚才好，不是这样，那单身的好像就不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人需要有另外的人，或者是好几个人，需要有人常常在我们的身边提醒我们。那么常常我们要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有些人我们所有的做的事情有另外的一些人，他用另外一些眼光，另外一些角度，常常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要调整的地方。凡是一个人，不管是国家的这个总理也好，总统也好，国王也好，企业家的总裁也好，家里头的妻子也好，丈夫也好，一个教会的长老也好，牧师也好，任何一个人今天走到一个地步，我说了算数，大家听我的，然后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敢 challenge， 没有人敢给你任何其他的意见的时候，那人独居不好就要出问题了。我想你们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啊，甚至是一个国家，我们看到国家如果哪一个元首有这样子的权威，有这样子的一个势力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啊，一个企业啊，如果今天哪一个总裁是这样子的一个我说了就算数的话，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企业。然后家庭也是一样，不管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任何一个人，因为为什么呢？神创造我们。我们永远是人，我们不是神。今天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前我们把皇帝当作神，然后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父母亲啊，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或者是老人在家里面，好像就慢慢地位就提升到神的地位，他们说话呢就算数，没有人敢在他们的身边稍微讲第二句话。那今天在圣经上，神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就讲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虽然我们的配偶啊给我们制造很多的麻烦哈，给我们制造很多的这个啊，有的时候我们真希望说啊，你就是 leave me alone， but it's 神实在是有他的美意啊，我们需要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身边，常常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challenge。所以啊，我看到那些单身的姐妹或者弟兄被啊裁员裁掉的时候，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他们是很孤单的，他们回去没有一个人啊可以啊让他们可以回来，可以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归属，他们很觉得完全被拒绝，没有被接受。但是啊，希望有婚姻的人，当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丈夫在被裁员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家可以回的，在那个家里面是可以被接纳的，在那个家里面是 for better for worse you belong here， 这是你的家。那今天我等一下子我们的讲到我们的子女也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常常跟我们的孩子讲，不管你啊在外面你有什么样的失败，你的功课念得怎么样，你的学业碰到什么样的挫折啊，你在这个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成绩考得怎么不好，但是妈妈爸爸永远是让你回家的，你永远在这家里，你永远是我们的宝贝。那我就记得说我的女儿去念，因为我这次刚刚从国内回来，5月1号才从国内回来，我在国内是做去拜访那些大学施工，就是有很现在很多的大学已经开始有基督徒的团契在里面，那么当然这些都是我想星期天也许有机会我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大学生的校园施工。但是我去跟这些大学生的校园施工的同学和辅导谈的时候，他们都说每一年比如说西安交大，因为我在西安交大、长安大学，不管哪个大，兰州大学，每一年听说都要跳十个学生，都要跳十个学生，我不知道跳楼。然后前两天，因为我现在跟他们这些学生接上线了哈，所以前两天我才接到一个 urgent prayer request， 从西安来的，刚刚有一个学生跳楼，但是没有跳下去，撞到一个东西，弹了一下在倒地上，所以他没有死。但是他说有一个 urgent prayer request， 不知道活不活得成，送到医院去。送去的时候他四肢还能动。为什么这些孩子要跳楼？为什么他不回家去？因为他的家，我不晓得是不是他觉得他回家不能够被接受，因为你书没有念好。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形，当我们在外面事业或者是我们碰到什么挫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方说你还是可以回来。今天我很感谢神选了这条歌，因为我们的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不需要有什么表现的，耶稣就是这么接纳我们，肯定我们和爱我们。我们昨天讲到创造，他把他最宝贵自己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身上带着神的荣耀和神最美的一些最珍贵的他自己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婚姻。第一个我们讲到婚姻的蓝图啊，我们的时间其实只剩下20分钟了，我就飞也飞不完，没有拖长吧，飞也飞不完。所以我
慢慢走算
了。昨天他们说我讲太短了，有人跟我说你要多讲一点啊，今天看我有没有改善一下，等会儿又说讲太久了呀。第一个我想问，因为我来不及，昨天有人建议说哎呀上次你的那个 slide 挺好的，今天有没有 powerpoint， 我说哎呀我没有 powerpoint， 所以昨天晚上赶夜工，但是我不会打中文，所以就是只有英文的，相信大家都可以看英文哈。 那个第一个就是讲到婚姻在我们的优先次序上面是不是有这个最优先的这个次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啊，为这个缘故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啊，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在啊这个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所以我们人要离开父母，要离开父母，那表示是什么呢？当我们成家了以后，我们现在的新的家庭是要比我们原生的家庭更重要，是不是？这圣经的教导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成立的小家庭比我们原生家庭更重要。我这次听到许许多多，我看到许许多多的眼泪，我听到许许多多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很长久的挣扎，因为他们就讲说我不重要，他的爸爸妈妈比较重要啊，我没有地位，他的父母亲比较有地位。所以我想也许我们问我们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要买房子的时候啊，我们要做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换工作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回学校再改行的时候，这些时候你是跟谁商量这件事情？尤其是啊，我要生孩子啊，我要买房子，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做一些主要决定的时候，你是听谁的？你要选这个屋子的时候，是爸爸妈妈喜欢的那栋呢，还是你丈夫或者妻子喜欢的那栋？那么那个钱是哪里来的？那我知道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有这个界限上的问题，有很多人他的房子买的时候爸爸妈妈出一些钱，哥哥姐姐出一些钱，弟弟妹妹出一些钱，买了一个房子不晓得是谁的，那栋房子不知道是谁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那爸爸妈妈要来了，这个他住进来啊，是应该让那个 master bedroom 让爸妈住，这是他的房子呢，还是这是我的房子？因为大家都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的贡献，然后这个房子我要卖的时候要征求谁的同意，我什么时候可以卖，要卖什么价钱，要经过多少人同意这个价钱。所以这个东西就越搞越复杂，因为我们呢就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所以当我记得我自己在马来西亚跟我的公公婆婆住了五年，我们就是住在隔壁房间一个小房间里面，家里所有的大权在握都是我的公公婆婆。但是我们后来决定要回到美国，住了五年以后，我们做一个决定回美国。然后我在这个五年跟他们生活当中，我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个界限，因为我在五年当中生了两个孩子，所以我在生孩子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决定要不要重新回美国还是在马来西亚继续教书，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已经拿到 tenure 了啊，就是在那个大学已经可以永远终身工作了哈。那个决定是谁决定的？是我们全家开家庭会议决定呢，还是我们两个先关了房门决定了，然后告诉爸爸妈妈我们的决定？我那个时候因为在圣经上的学习，我非常注意这些事情。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根据神的话语教养儿女，怎么教育那个家规，神我会讲到家规，那个家规是我和我先生定的。虽然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面，但是家规，我的两个孩子的家规是我和我先生定的，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那公公婆婆是配合我们，就是 reinforce the rules 啊，大家一起配合来执行我们的家规，然后在这个家规之外也不加也不减，就是这样子。他们非常懂得尊重我们，同时呢我们要决定买车子，我们要决定要做什么事情，要不要搬回美国，这件事情呢是我和我先生关了房门决定的，然后我们找一个机会跟他的父母亲啊告诉他们这个决定，然后我们高高兴兴的，就是他们送我们啊，送我们到飞机场，跟他们说再见，没有不愉快。为什么这个界限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不是说我们不理，就是说我要讲的，就是说离开父母亲，并不表示说我们不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啊，是可以住在一起。我住了五年在一起， 那么生活在一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就是同一个房子哈。但是呢，是有一个界限的，这个界限是最重要的。下面讲到说，对我来说，谁是最重要的？是我父母亲呢，还是我的配偶？那我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父母亲永远是最重要的，配偶有的时候是外人，因为是后来，不是血缘的啊，好像是个外人。那父母亲是血缘之亲，是最亲的。现在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神要告诉我们一个革命性的改变，那就是你的妻子，你的配偶是比你父母亲的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更重要。我记得以前我问过我的牧师，刚刚信主的时候，我问过我的牧师这句话。那时候牧师师母都坐在我的面前，我就问他们，我就问师母，我说师母，今天如果教会需要你，你的家也需要你，你的选择是什么？师母说，我毫不回答说我选家里。我那个时候眼睛瞪了很大，我以为那个标准答案是教会。然后我也问啊，就是说我那个时候真是觉得说那个标准答案应该是教会，因为教会更重要，但是他的答案是家里。然后我下面问，我看着我的师母，我就问说，你爱神比较多呢，还是爱你的丈夫比较多？我对不起啊， That's me。我是一个 very honest 的人，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不跟神玩游戏的，我就是很 serious 问这个牧师母，然后我就瞪着牧师看，然后看师母怎么回答。师母说，我爱神比我爱我丈夫多。我就一直看着牧师会不会生气，这牧师在那点头。但是呢，下面我问的说，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和你的家庭有需要的时候，你是选哪一个的时候，他说我选家庭，不是选教会。虽然他爱神比爱他的先生多。我不晓得你们能够同意这个回答吗？为什么爱神比较多，但是你选家庭呢？因为神的心意，你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神的心意，我们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家庭，其次才是教会。最重要的是家庭，其次才是教会。那么你的事业呢？排第几？第一？第二？下一题。如果你的父母和你的家庭都急着需要钱，那你知道刚开始钱也只有这么多，你的钱是花到哪里去？这个是许多的，我看到许多的眼泪，就是在这一题上面，在这题上面。因为很多人的钱没有进到啊妻子和儿女的那边，而到了父母和啊到了，或者是说没有到你自己的家庭里面，而到了你原生的家庭去。有的时候自己的兄弟姐妹啊比我的儿女还重要啊，我的父母亲比我的配偶更重要。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观念上的需要调整的地方，真的是一个需要调整。这边来了，当你的配偶有一个特别的需要，那么你需要搬家，或者是quit your job， 辞职，你会做吗？oh by the way， 你那个时候做的事情呢，刚好是 your dream job，是你最喜欢的，最能够发挥的，你期望的，你最爱的一个工作。但是现在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跟你的配偶起了冲突的时候，比如说我知道有的人他的妻子或者他的丈夫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会忧郁症，他需要阳光，他需要阳光，所以他没有阳光，尤其是在我们北边，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几个月看不到什么太阳，灿烂的太阳，他就进入很深的忧郁。所以是不是需要搬到一个有阳光的地方？那么为了配偶的身体，或者是他有极度的敏感啊，非常严重的敏感 啊，你的孩子有很严重的敏感，对这个地区不能够住，那需要搬家，你愿意放弃你的工作吗？所以这就是真正的问说，你的婚姻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记得我自己常常在我的在我自己工作的时候，常常问我一个问题，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下个星期我能够辞职吗？我要马上辞职，我愿意吗？我放得下吗？我常常问我这个问题。虽然我事情做得很顺利啊，我在公司里面也有四度的那个升级的机会，所以过了没有多久升一级，或者是做得挺好的，但是我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可以随时辞职？我的工作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多重要的地位，我能够放得下吗？下面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意志上的、理性上的一个尾声。这是现在婚姻很多时候是所缺少的，那就是一个尾声。这个尾声是啊，就是说一个决定，说我们二人成为一体。婚姻啊，在圣经的角度来说是一个盟约 ，covenant 是一个盟约。当啊，我们说有旧约，有新约。我们与神，神与我们有一个盟约。那当我们人没有办法啊，来满足神在我们这个盟约里面，比如说一个盟约是有两方面立的约，对不对？那么当我们这一边没有办法执行履行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个盟约的部分的时候，我们的神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旧约里面就说，你要是遵行，你爱我，你遵守我的诫命，我就祝福你，对不对？我就永远与你同在啊，我就让你成为大国，对不对？有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你就是属于我的，我就是属于你们的，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对不对？是一个盟约，这是旧约。但是啊，过了很久，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就一直没有办法满足他们这一边的这个盟约，因为他们就老是去拜一些其他的神啦，他们老是忘记遗弃他们的主啊，他老是跑去跟了别的神啦，他们老是犯罪啦，老是甚至把那个圣经都不丢哪里去了，他们没有办法履行他们这一个约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就来了，神就自己来，他就把他们人的这一部分的约履行了。因为履行就是说你犯了罪，你就要你要被惩罚的那个地方，神自己来承受那个惩罚，然后他满足了这个约的要求，同时呢，他就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说，当人不行的时候，神说我是跟你有一个盟约的，我永远不放弃这个盟约，我跟你说的话就算数，你做不到，我想尽办法，我也帮你解决你的问题，要维持这个盟约。这是一个很那个，对神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当我们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它其实是包括了我们的一种激情，然后包括了一种永恒的一种永恒性在里面。那我们有的时候就看说啊，好像在婚姻当中，圣经上好像有讲说，如果哪一方面犯了奸淫罪，那么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就可以那个离婚哈，对不对？离婚。但是我们看神的心意啊，他是怜悯我们，给我们一条出路。神不是说一个啊，但是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呢？他真正的心意在何西阿书看到。何西阿书我们知道，神让这个耶和华让这个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对不对？然后这个淫妇呢，不仅又去跟人家犯奸淫，而且还跟别人生孩子。但是这个先知呢，就神就叫先知去把他又接回来，又接赎回来，真的太过分的一种赎回来。但是到最后何西阿书第14章的时候，神就说，你和你的这个经历呢，实在是反映我对以色列人的爱。所以说，当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又去拜别的神，伤我们神的心，离弃了那爱他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是 呼唤他们回来，你们回来归我，你们回来归我，神还是要他回来归我。所以虽然说神可能或者是我们人都能够名正言顺的把他休了，跟这个婚姻放弃了，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他仍然是希望我们不要随意的放弃这个婚姻。那我不是一个说啊完全不赞成离婚的人，我也曾经带着姐妹去见律师，我也曾经帮助她一起走过这个离婚的过程，但是我知道神的心意真的是走到最后的才走这条路。这是在所罗门王诗雅歌里面8:6-7讲到说爱情啊，那个大水都不能淹没，讲到那个爱情。下面呢讲到二人成为一体，是讲到一个身体上的性上面的二人成为一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常常是讲说这个圣经是很这个神圣的一本书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雅歌书其实它非常的露骨，整本书是很露骨的，讲了很多有关男女夫妻性方面的一些描述。所以说我们知道婚姻上的这个性生活是神所命定的，是神创造的，是好的。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性关系的里面，神很清楚的讲这个性里面是排他的，排他就是两个人是一对一，不能够容许有第三者的加入，是排他的在这个希伯来书13:4讲说婚姻呢是我们人人都要，这个床是要被尊重的我们要维持他的纯洁，然后神会审判那些犯奸淫的人。那么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和一些道德的标准越来越松散的时候呢，很多人认为这个婚姻好像这方面好像都很随便，那这个杀伤力，对婚姻的杀伤力是很大的。下面讲到说还未婚以前有这个性行为永远不是神的那个心意这个也是在雅歌书里面，你要去仔细的看，你就会看到那个苏密的女子神怎么样两边男方和女方如何保持他们婚前的纯洁，一直等到他们新婚之夜他们是纯洁的，他们那个婚前有这些性的行为永远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国内的一个大问题，国内的大问题。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在大学，我这次去我听到了，我想也许你们熟悉大陆的情形，国内情你们知道，现在50%以上的大学生都是同居的，同居。所以校园，我听说西安的校园旁边都有什么叫做鸳鸯屋什么屋什么屋的，他们都是在那儿租房子住的。那么我有问这些同学，他们甚至说一个宿舍里面比如说有8个同学一间宿舍的话呢，有的时候6-7个都出去跟人家同居了，以至于这些基督徒的孩子呢就非常的受到这个 peer pressure，因为有人就会说你也就加入我们的行列吧，那么每个人都有了，那你为什么还等什么呢？你怎么这么傻呢？好像觉得无所谓。同时现在国内有艾滋病的族群里面，民工是最高的，就是艾滋病最严重的，大学生是第二，大学生是第二。这是我这次在北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然后我在兰州大学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有一个大的运动，就是对于艾滋病的一个宣传和认识，一个教育。所以说现在国内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的婚姻和家庭 我觉得整个的制度好像越来越崩溃，大家越来越觉得无所谓，离婚好像都所以这个婚对婚姻的尾声这个努力越来越淡薄，无所谓。那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的伤害对我们的伤害，还有对我们儿女的伤害，这都是非常深非常深的。所以婚姻其实一个忠贞的婚姻是我神要我们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在这样子没有这个保护里面，我们很深很深的自己被伤害到。那个性呢，也是一个圣经上对于性的一个我们的身体他很清楚的讲说，我们的身体不是属于我们的，不是为了我的一个满足和我的一个自私的一个欲望的一个出发点我们都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七章的地方讲到说，丈夫的身体不是属于丈夫的，妻子的身体不是属于妻子的哈。然后呢，你们要不要说是好像不让你的，就是你要为了满足对方的需要，你不能够好像就说不把自己的身体好像说不交出来。所以说这边讲到说，我们不是以自我中心，不是很自私的一个那个看见这个性方面的对方的需要是我们所要体会的。下面讲到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边讲到一个赤身露体其实虽然说是一个身体上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呢，它是一个情绪上面感情上的一个完全的敞开。在希伯来书14:13那边可以用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所受造之物在神的面前所有的事情都赤露敞开，神知道看到一切的事情，然后每一件事情呢，神都看见，将来都要向神交代的。他就是用这个来表示那个我们在彼此的赤身露体，在这个地方是同样的一个用法，就是完全没有保留的敞开在对方的面前。我想这个是讲到我们婚姻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爱的那个人最后呢，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十字架，但是他们呢也是要承担，我们也是他们的十字架，然后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呢，他们也要一起分担。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婚姻里面，在爱的婚姻里面的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很清楚的看到那个人生命当中的悲剧，你会看到，你会触摸到那个人身上他的问题，他的错误，他的软弱，他的痛苦，你都会很清楚的看到。在这样子的婚姻和爱的关系之下，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好像神怎么接纳我们，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来接纳对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带出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黑暗，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就是光景就是如此，我们都是罪人，不管信主没信主，我们还是罪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那些黑暗，都带着错误，都带着罪恶，都带着不完全，都带着软弱。当我们在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进到彼此的这个光景里面，我们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我们可以瞒，但是我们在我们配偶的面前，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这就是婚姻的地方，当他们看见了，他们仍然爱我们，他们仍然愿意与我们同住，他们仍然天天和我们相处。这个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有的时候过了30多年， 我回头看我的先生，我深深的感谢神说他还没有走。 He's still there. It's amazing. He's still there. 他还没有走，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他还没有走。我想有很多的时刻他是想一走了之的，这个人是 impossible. She is impossible. She's hopeless. 我们有这个没有办法啊，能沟通，没有办法能够跨过的横沟。他一定会看到我们一定有这样子的时刻，就是我们有这个横沟，我们两个人都觉得都跨不过去。但是在那个时候感谢神，他选择留下来，他还没有走，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这边讲到一个纯洁的爱，让我们进到对方的一个缺失不完美的里面，但是他这边讲到说我们不会被沾污，我们不会被沾污，因为真正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当我们进到对方的错误和黑暗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姐妹，就是前两天跟我谈了很久，我真的是很惊讶，听到她讲一句话说，就在我先生发这么大的脾气，把家里头东西全部都摔碎了，我从楼上放了孩子下来的时候，满地都是碎的盘子，然后很多的破坏，然后他进了车子里，就要开车子出去了。然后一面讲一面骂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神把一个很深的爱放在他的里面。他说我爱我的先生，因为我知道，我看到他的软弱，我看到他的问题，就让我更爱他，因为他需要我，他需要我。他就跑到他的车子旁边，打开那个门说，你要不要今天晚上你要生气了，你就在沙发上睡一晚也好啊，你现在这么晚了你去哪里，你明天早上你要出去，你明天早上啊再说。他说我跟他讲话就这么安安静静的讲，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这是爱，这是爱。I'm not sure I can do it. It's very hard, 对不对？ It's very hard. 尤其是当他在那边大骂，大脾气，东西都摔破了，然后在这样子很多可能是在完全不合理的一个情绪的里面，你能够爱得出来吗？所以一个恩典的生活，第一个我们先要在神的面前领会神的恩典。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罪的惩罚，当我们深深的了解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愿意，我觉得这是一个 amazing thing, is to share the cost and the punishmentof their mistake and sin. 因为罪和错误是有代价的，然后常常是有一个后果的。今天我也才跟早上也是谈到婚姻，跟人家谈到差不多一点多回来，深深的感觉在一个婚姻里面我们要share the cost and the punishment. 因为我们的耶稣他不是 share, he took it on himself. 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呢，有人讲说这是饶恕的一个定义，因为我们除了原谅别人以外啊，我们要饶恕对方的时候呢，饶恕的这个动作里面呢， 也包括说我愿意 share the cost and the punishment of this mistake. 你做的这个错事情也许给我们经济上的亏损，你也许让我们家里很没有面子，也许我们的孩子会承受怎么样的痛苦，也许我们家的房子啊怎么样怎么样，也许我们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今天我是愿意和你一起来 lose the face， 我们一起来承受这个经济上的损失，我们一起啊让看到你没有工作啊，看到你被解雇啊，看到你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一起从这边再从头起步不走。这是婚姻，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功课，我在学习，就是说我们的耶稣赦免我们，对不对？他说我们因信称义，当他赦免我们的时候，他称我们为义。虽然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知道 we don't deserve it 哈，我们一点都不义，但是耶稣算我们为义。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是不是也用神的方式来赦免我们的配偶，并且愿意用神的眼光来看他。 Pure, spotless and perfect。 这边不是说这个配偶没有罪，就像神知道我们不是没有罪，不是没有罪。我们看下面一句经文，这边讲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尚且为了我们啊，因顺服而He learned obedience from what he suffered, and once made perfect, he became the source of eternal salvation for all who obeyed him. 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他因为顺从，为我们受苦，在十字架上受苦，成就了那个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工程，救了我们，成为我们的拯救。他是成为我们所需要他成为的一个救主。 Christ was made perfect to be his people's loving savior in their direct nee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有这个需要，那耶稣看到我们的需要，他成为我们一个完全的救主，解决了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的配偶是怎么样呢？就是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就像刚才这个姐妹，也许那个弟兄对这个姐妹非常的不满意，把东西都砸了，发脾气要走了。但是这个姐妹她怎么讲呢？她说我是那个弟兄 the perfect wife for him， 她需要我。不是说我们的姐妹是 perfect， 而是她们就是 needed each other， complement。 这是当神把我们配合在一起的时候，神说 You are exactly what he need and he is exactly what you need. May not be perfect but this is the match， 你们这一对是神配合的，神的恩典啊，有的时候你是觉得是一根刺，但是那个刺也是 you need what you need。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个 to keep us humble， right？ 有的时候 we need it to keep us on our toes， 让我们生活的时候警醒。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子的配偶，让我们常常逼着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学习，对不对？学习真理。Exactly what we need。 所以这是我们耶稣基督，他也许如果我们没有这么罪恶的话，他可能不需要上十字架， But that's exactly what we need and he is our perfect savior. That's how he made perfect. 不是说我们人怎么样完全。所以这个蛮深的，这个蛮深的。那今天我们啊，在一个婚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就是有一个 perfect， 好像就是希望我们的配偶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然后看到他什么地方不顺眼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你看你看你这个毛病，你有毛病，所以你要改，你要改。但是后来呢，我在一个我常常在那个婚姻的那个营会里面，我后来越来越走，越来越发觉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婚姻都不一样。很多时候神的创造，神常不按牌理出牌的哈。我们说我们的 God is full of surprises。很多时候神说你们两个人 ，You got to work out how this thing is going to work。没有人可以教你们，书上没有讲，没有一个书是形容 exactly 你这个先生是这样子。没有一本书 exactly 形容到这个妻子是这个样子，然后告诉你们，你们两个人要怎么样成为一对幸福快乐的夫妻，没有一本书是这样的。所以你会发觉说，神把我们一些大原则放在这边，怎么样能够 work it out？ 神说你们两个人 ，you got what you need， you go figure it out。Don't look at the books， look at each other and look at God。我跟我的先生的个性完全不一样我是很粗枝大叶的，他是非常细心的。他一个东西放在那边，他可以打个电话，从中国打个电话跟我说你到我的书架的第二层那个后面角落，你把哪个东西拿开，在那个后面有个什么东西是我要的。那是我的先生。但是我的先生跟我最大的 complaint 是什么呢？怎么搞的那个剪刀你一碰了就不见了。然后他说剪刀呢，我每次就用一副那种很那个茫然的眼光看着他，不知道。 That's me。 所以要跟我住三十几年不走哈， That's a lot of grace。 A lot of grace is drive him nuts。所以我跟我先生的个性是很不一样的。后来有一次我跟他求他，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去买20把剪刀，每个抽屉放一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是 I was so hopeless, you know, like, 我不知道就放哪里去，然后一问我就找不到。That's me. 我后来越来越 appreciate him. 但是跟这种人在一起生活也很紧张。师母是不是？因为师母说他比较像我先生啊，我马上就很紧张。不过师母说他已经好很多了。跟他们这种人很紧张，因为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规矩的，每一个东西都有规矩的，规矩之多。然后没有规矩，他做一次他就规矩就出来了，然后对不对？一定有一个程序的。所以这是人和人的不一样。那怎么跟这样子，我们两个人要怎么样生活呢？真的没有书上可以好好的教我们，然后也没有婚姻辅导营去了以后，下次我们两个这方面就不吵架了，总是会，你知道，总是会穷出不穷的，真的层出不穷的，一直会出现这种问题。那怎么办呢？真的是我们两个人要有一个 grace for each other， yeah。 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婚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很多的原则，我只能说你们有这个 commitment， 你们愿意进到对方的他们的问题当中，他们的黑暗，他们的罪他们的痛苦，他们身上的过去的原生家庭所给他们的伤害在这所有的一切，这是 the whole package。 你愿意 share， 你愿意 share， 然后你愿意 share the cost， 你说 OK，然后你别忘记了，他也 share yours， 他也 share yours， and you are not perfect either， and that is grace and marriage。 下面我要讲的呢，就是讲到顺服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我来看一下顺服。就选了两个经文，一个就是约翰福音17章，那边是耶稣做我们的例子，约翰福音16章是圣灵是我们的例子。那么耶稣是什么例子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很喜欢约翰福音17章。我说我将来我要告诉人家说我葬礼的时候要念这个约翰福音17章。Somebody has to remember。 我们有的时候团契也会讲说谁谁谁最喜欢哪一条歌哈，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要讲，要不然葬礼的时候没人知道你最喜欢哪条歌。都记过一次了。 OK， 好好好。那所以这约翰福音十七章这边讲说，耶稣说的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我先停在这里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耶稣他的荣耀啊，因为他是神，他就是荣耀，对不对？ He is full of glory。 那为什么要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耶稣的荣耀是要天父来荣耀他。然后耶稣是做什么呢？耶稣是荣耀父，耶稣是荣耀父，他自己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是他的荣耀是天父加给他的，天父来荣耀他。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你看这边也是有意思啊，管理凡有血气的。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去看那个哥罗西书，所有一切被造的植物都是耶稣，都是耶稣造的啊，是借着他造的，是啊，是靠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这一切都是他的。但是这边讲到什么呢？好像管理凡有血气的这个权柄是父给他的，好像是父给他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我说真麻烦，所有的人都是，对不对？耶稣的门徒啦，耶稣的跟随耶稣的人，但是这边耶稣非讲说你所赐给他的人，好像这些人都是父所赐给子的。然后呢，这个永生，我总觉得信耶稣得永生嘛，但是这边讲说你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父这么一道手术呢，好像才行的样子，很奇怪。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好像耶稣在世界上他曾经讲过，我除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不做另外第二件事情，我除了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就没有别的人。我觉得好像是什么，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丈夫是在外面赚钱的，妻子是在家里管家的，那么有一天丈夫就到车行去买新车，他就会这么说了哈，照着这个语气讲哈，今天呢我来买车子是因为我的妻子要送我一部车子，所以我非常的高兴我的妻子这么大方让我送我一部车子让我来买，所以我今天来选这个车子呢，我完全要看我的妻子所喜欢的颜色，他所喜欢的款式啊，让他用起来最方便最舒服，要他的高矮，要他喜欢的一些怎么样的性能，我完全照我妻子的那个愿望来买这个车子。好像他是在家里管家，他妻子是赚钱的，好像那个所有的钱是他妻子的钱，今天妻子送他一辆车子，可是事实上呢就是这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有点像这样子，很麻烦的哈。所以这个丈夫呢啊，他有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妻子，那妻子要是也用这样子眼光来看丈夫，这个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种谦卑顺服的一个榜样。顺灵呢也是差不了多少，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又来了，他不是凭自己说的哈。其实圣灵可以凭己意将恩赐分给个人，他有己意，他不是没己意的，耶稣也不是没己意，耶稣说哦，父啊，愿是若是可行就让这杯撤去啊，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他也有他的意思，对不对？圣灵也有他的意思，但是他今天讲说什么呢？我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他听见的都说出来，他要荣耀我，这个圣灵来要荣耀耶稣，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一样又来了。所以圣灵所讲的话是授予耶稣的，他才讲。所以我们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是这么样的一个神，这是神的特性，这是他们的 character， their nature。 下面我们就来看顺服，这是我最近也是一年之内体会出来的。我就发觉说顺服里面为什么我或者是很多的人都有问题哈，就有困难，因为我们看不到属神的顺服，我们看到的都是世界的顺服。我一讲你们就懂了，在世界上面的顺服是什么呢？就是在下面的顺服上面的，小的顺服大的，年轻的顺服年长的，穷人顺服富人， 没有权的，没有权势的人要顺服有权势的人，对不对？这是世界的顺服。然后在这样子卑贱的要顺服尊贵的，对不对？弱的顺服强的。你没有力量，你是弱者，你就非得顺服那个强的，你不顺服不行。所以在这样子的顺服里面，我们人会觉得很勉强，我们人会觉得在顺服的里面我失去了我自己，我没有思想，我要把我的思想，把我们的意见，把我们的看见要 check in， 就是把它 lock up， 在那个锁起来，不能够拿出来也不能用，很勉强，我们没有主动权。然后这样子的顺服好像是一种律法，是一个规定，非做不可，非听话不可，没有选择。下面呢，你会马上觉得这很不合理啊，然后不公平，不合理。你里面会觉得，因为我都不准讲话嘛，我都没有 input。然后在这个顺服的后面是一个惧怕，怕什么？怕 consequences， whatever the consequences is， right？ 你怕处罚，你怕吃亏啊，你怕被骂啊，你怕人家认为你不顺服你就不好啊，你怕这个怕那个，你非顺服不可，或者是说啊，今天我做基督徒我不顺服，那我就是不爱主 ，whatever that is， 你顺服很勉强啊，你不顺服就是不听神的话，那个后面是一种律法在催逼着。然后呢，在那个后面你就会有一种怨恨、不平、生气，你就是一肚子的火，但是又不敢讲，还要装得很顺服的样子。这是为什么我们一想到顺服，我们心里就过不去哈。然后下来呢，这种顺服事实上是自我中心，是因为我必须保护我自己，所以我非顺服不可。It's self-centered。我认为这样子的顺服是错的，刚才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情绪都不对了，怨恨啦、不平啦、苦读啦、埋怨啦、然后得胃病啦 whatever。 然后在这样子的顺服里面，我们常常会背叛真理，错的我们也眯了眼睛就顺服了，然后我们自己知道是错的。所以难怪我们所有的人对顺服两个字一讲出来，我们就反应很强，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我自己也常常认罪，因为我在这样子的顺服里面其实是我觉得是不对的。那下面看到属神的顺服，我为什么要讲到刚才的经文？因为我们的神顺服是神的个性、天性，然后是三位一体合一的一个运作的模式，不可缺少的模式，就是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顺服。那么在当我看到神之间的顺服，当我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我就明白说，哦，我们的三位一体神里面没有哪个大神哪个小神，对不对？三位一体同尊同荣，他们都是同样的神，所以他们这个顺服里面，他们第一个是平等的，他们没有高低上下贵贱强弱的分别，不是一个反应说是世界上的顺服。当他们神之间三位一体的顺服的时候呢，不是一个高低贵贱上下强弱，或者是年龄上或者阶级上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个意义在后面，不是的，跟这个没关系，这是神的顺服啊。第二个，他们的顺服是自发性的，是他们自己决定要自取卑微，甘心顺服，自取卑微，甘心顺服。然后这样子的顺服的后面是爱，是要让对方更有尊荣，为了要尊荣对方。在这样子的顺服里面，他们是谨守真理，因为神就是真理嘛，神是真理，神是爱嘛，所以跟这个真理是没有冲突的。 然后在这样子的顺服里面呢是刚强的。为什么是刚强的呢？因为你看到啊，那个早期的基督徒，你看到在逼迫下面的基督徒，他们的身上你看到那个刚强，他们有那个主里面的柔软和顺服，但是跟真理违背的时候他们就站起来了，他们是有原则的，他们不是啊，然后他们啊是不自私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了对方的荣耀，为了尊荣对方，他不是为了尊荣自己。我们刚刚讲的耶稣他自己不 glorify himself 啊，他是 glorify 他的 father， 他是让父得荣耀，然后他的荣耀他不是自己有的，是他父来荣耀他，所以他不是自私的。这样子的顺服才是神的顺服，才是真正的顺服。然后在这种顺服里面，你是为愿意为真理付代价的，因为这种顺服是神的顺服，神的顺服他绝对不违背真理。然后他在合宜的时候他勇敢地站起来，时候到了他愿意付代价，但是他还是顺服，一直到最后他在真理上面他没有办法 compromise the truth， and 这个时候刚强就出来了。我觉得这种顺服是很伟大的，而且很难的，但是这是属神的顺服。今天我们讲到丈夫和妻子的角色，圣经上说你们做妻子的要在主里顺服你们的丈夫，这是神所要我们的顺服。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妻子啊，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男女是平等的，男女都很重要，神把他自己伟大的一些 character 放在男人的身上，也放在有放另外一些放在女人的身上，我们是平等的。今天如果有妻子愿意顺服丈夫的话，不是因为哪个强哪个弱，不是打不过，不是讲骂不过嘴，也不是因为谁赚的钱比较多谁赚的钱比较少啊，谁怎么样谁怎样，不是 not for any of the above reasons， 乃是我们甘愿顺服，我们甘愿顺服，我们要让我们的丈夫啊有得到那个尊荣。那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做丈夫的，他就会 treasure this kind of a submission， 这样子的一种爱里面的一种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讲过了，我们的丈夫男子汉大丈夫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愿意牺牲他的生命来爱自己的妻子。下面我们要讲到丈夫，在这个丈夫的角色，我没有时间做这个PowerPoint， 我就讲给你们听。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合神心意的这个顺服的时候，一定要讲到丈夫对妻子的爱，就好像基督对教会的爱。这是一个很更难的一个部分，更难的一部分。所以下面我就很快的讲五个方面。第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是无悔的爱，就好像耶稣和我们的神，当他爱了以色列的时候，他就爱他们到底，无悔的爱。第二个，爱是舍己的爱。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一头撞死，舍己还容易一点，天天要跟这样子的啊一个小罪人生活在一起，很多时候呢，这个丈夫要舍己。耶稣舍己不是因为啊我们配，对不对？很多时候耶稣什么时候舍为我们死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这边讲到说，当丈夫要舍己什么时候呢？就是当妻子的性夫妻的兴趣利益需要偏好价值有所不同的时候，丈夫为了爱的缘故肯放下自己而成全妻子。一般来说，夫妻之间很少有大是大非的事情，我们经过充分的沟通以后，丈夫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坚持夫妻彼此和睦不相争的原则，就选择采纳妻子的意见，满足妻子的要求，舍己。基督为教会舍己也包含着赦罪。在婚姻当中，丈夫也因着妻子的软弱失败犯罪，
丈夫要原谅他，因为丈夫在婚姻当中是代表着基督，基督是那个赦免的人，基督是赦免的一方，所以我觉得丈夫是更难。下面讲到说洁净的爱，洁净的爱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如同基督把教会洁净洗干净。我知道在那个James Dobson Focus on the Family， 你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哈，你们知道那个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从一个酗酒的家庭出来的，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不知道。这个 Sherry Dobson 呢，他的父亲是一个酗酒的人，所以他从小的时候，这个爸爸喝完酒回来呢，都是会有暴力的啊，常常他们家里头呢都是一个墙上一个洞一个洞，他们家的院子呢外面都是好像人家都整理的整整齐齐，他们家是破破烂烂的。那么他的父亲啊，在他大概六岁左右，有一天就抛弃他们就走了，留下他的母亲啊。他就记得说，他的妈妈那时候要为了维持生活，要在那个鱼的fish cannery 做鱼罐头的地方工作，常常回家是带着一身的鱼腥味道。所以啊，这个James Dobson 的妻子是在他父亲的身上背得很深的伤害和羞耻。他说他羞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小学的时候，人家有的妈妈带他送他回家，他说他羞耻到一个地步，他不愿意那个车子停在他们家的门口，所以他常常会走到再过几家，然后看到一家房子还蛮漂亮的，他说 That's my house，然后跟人家拜拜了以后呢，他再走路过去，再走路回家。他非常的羞耻。他跟这个 James Dobson 结婚，听说14年以后，他才开始敢跟他的先生谈这件事情。因为他里面的伤害，他里面的羞耻，他里面的痛苦是这么样的深。他曾经在七岁的时候，他妈妈做了一件好的事情，就是把他们带到教会去。所以他们有一个星期天就被教会的一个家庭请到他那个家里头去吃晚饭，所以他是七岁，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看到他们怎么样一家人，他的爸爸怎么样在那个家里面，他们一起吃晚饭，那个和乐的那个和睦的情形。这个七岁的女孩子晚上回家就做了一个祷告，她说神啊，她说将来求你赐给我一个这样子的家庭。他说在那个时候，他是全世界一个没有人注意的一个七岁的小女孩，但是我们的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永远都不迟啊，赶快为你的孩子祷告，婚姻祷告。他说神知道他的需要，不仅仅赐给他一个丈夫啊，是学心理的，而且是 major in family and marriage and children， 对不对？他的 focus on the family。 经过了14年以后，慢慢的他被他先生的爱，这样子的婚姻里面开始得到医治，一直到后来他可以在很多人的面前把他这个故事讲出来。这个医治就是讲到这个洁净的爱，就说这个丈夫他不会因为妻子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低落的形象和这种自卑羞耻的时候呢，就拿这个来更加的来用来做武器来伤害他就不会拿妻子的伤痕和弱点来羞辱他，也不会勉强他去让他真的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吵架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恨不得在你的伤口上面撒一把盐。但是一个丈夫，他能够用他的爱慢慢的将妻子心里头的伤害能够得到医治，用他的爱来让他得到医治。第四，成全的爱。基督 的爱使教会在他再来的时候成为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啊，就能够圣洁的被呈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丈夫在基督里面啊，对妻子的爱要有一种成全的爱。成全的爱不仅仅是帮助妻子能够从过去的伤害里面能够得到医治，并且能够帮助你的妻子充分发挥她的恩赐，完成她的心愿，成全她。我觉得今天师母和我能够站在这边，因为我们感谢我们的丈夫，他们有一个成全的爱啊，他们成全我们，让我们可以服侍啊，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站上来。我心里头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丈夫，他成全我们，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恩赐。那么今天我们的妻子啊，也不要以为说我们跟丈夫是要竞争的，其实我们的丈夫真正爱我们的时候，他会成全我们啊，我们不需要去争取逼跟他打得头破血流。我们的丈夫他有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这样子的一个栽培以后，我们学习要成全我们的妻子。那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在婚姻夫妻里面家庭的分工，那以前都认为煮饭一定是妻子，对不对？带孩子一定是太太啊，然后呢那个院子呢也许是谁谁谁 garage 决定是属于丈夫的哈，男人是 garage， 然后又什么修东西是男的什么东西。我现在觉得在这个21世纪了哈，那我比较认为说哪一个人哪一方面行就做哪一方面，不一定说丈夫不能煮饭煮炒菜，也不一定说太太不能修东西啊，不能够割草，对不对？我知道有的丈夫有那个极度的敏感，那么太太就割草，真的有什么不可以呢？啊，太太今天刚好啊吃饭的时候没有时间回来煮饭，丈夫来煮有什么关系呢？今天谁做的比较好就谁做，谁管钱也，我也不觉得说一定要太太管钱或者先生管钱。我感谢赞美神，那个我们家的钱完全是我先生在管。你们刚刚知道我的个性，绝对不能让我碰钱哈。所以是属于我先生的 department， he's in charge， it's fine。就看哪一个人哪一方面行。如果哪一个姐妹是管得很好，因为我最近就听到一个姐妹，她很后悔把钱给先生管，因为她每个月都付不出那个，就是每个月她先生都忘记付，每个月都迟，然后她呢后来也不好意思提醒先生，然后每一次提醒又要这样转过来转过去的，不要伤了她的自尊心，可是每个月都迟，每个月要交罚款。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应该拿过来管的，因为你的这方面是 way better than your husband， he's struggling， you know， 他不是这个方面的长处，不要紧嘛哈。那么两个人沟通以后呢，哪一个人做的最好就谁做嘛。所以我深深相信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教会里面你按照你的恩赐你就来彼此服侍嘛。那我觉得家庭里面是不是也可以按照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呢？我记得我的女儿曾经有讲过说，在她如果要结婚的话，她那时候有个未婚夫哈，她是他们两个人都有谈过这个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她的那个她说她将来的先生是愿意看小孩的，愿意留在家里头啊，都愿意的。 I mean， 我觉得他们还没有结婚能够谈到这些事情，能够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了解，也不一定是会这样的做，但是至少他们有谈过这个事情。下面第五个爱是永远的爱，永远的爱，因为耶稣爱我们，他永远不离弃我们，永远不舍下撇下我们，永远的爱。五个爱，第一个是无悔的爱，第二个爱是舍己的爱，第三个爱是洁净的爱，第四个爱是成全的爱，第五个爱是永远的爱。当我们有这样爱我们的丈夫的时候，我们妻子更容易顺服，但是没有这样子的丈夫，我们就学耶稣的榜样，对不对？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啊，耶稣他就是甘心顺服， 自取卑微，这个是最宝贵的啊。当我们这样子的来，我是觉得在婚姻里面，有人说婚姻不是 50-50， 你看你们听过哈，如果是 50-50 it's never going to work， it's never going to work。 我觉得婚姻要真的成功 it's 100 and 100， has to be 100 and 100。 今天早上谈的那一位， I almost asked him to give 100%， 把这个家真的撑起来，真的撑起来。然后我也知道我有姐妹，她的先生有这个精神分裂，我有好几个我认得的姐妹，她的先生是有精神分裂症，这两个家庭都有三个孩子。 I think 这个妻子就 give it 100%， it's okay， 这个家还是可以继续下去，他们家还挺好的，这两个家庭都还挺好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是 give it 100%， 可以的， it's working， some people are doing it， give it 100%。 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啊，你真的是很看得起我们，主啊，你把我们放在婚姻的里面，主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婚姻的挑战有的时候真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但是主你看得起我们，你鼓励我们说是的，你可以的，我就站在你的旁边，成为你随时的帮助，我要将你没有的爱给你，我要把你没有的忍耐给你，我要把你没有的恩典恩慈赦免都赐给你，你可以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主啊，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里面立约说，主，是的，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也愿意跟随你到底。主啊，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婚姻的里面，主啊，我们来荣耀你的名。我们也在婚姻当中，主啊，被你塑造，更认识你，更了解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谢谢你用你永远的爱爱我们，不放弃我们，不离开我们。主，感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是的，谢谢你，因着你的救赎，因为你的榜样，主，我们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求你帮助我们在婚姻当中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样式。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一个荣耀的婚姻很多时候不是一个最美满的婚姻，我有时候看到一个荣耀的婚姻是彰显神自己的婚姻。当我看到那个嫁给这个精神分裂症的姐妹，我抱着她，我说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那是荣耀的婚姻。阿们。师母，对不起，我们
要不我们休息五分钟，然后我们回来。
下面要讲亲子关系。